各位早上好，我们又看到了美债利率走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之上，美债利率又回到了十年期的美债利率又回到了 4.4 以上的位置。一方面呢是超预期的 CPI 对预期形成了一个扰动，一方面呢是赫克塞斯的关于战争的激进发言导致油价上行，进一步推动了美债利率上行。那从结构上来看呢， CPI 的超预期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油价的传导，结构上的食品价格然后电力的价格都在上行，乃至于由于油价上涨带动了机票价格的涨价。那相当于美国的居民在四月份的时候不仅仅看到了油价的上涨，也看到了油价的一个传导，考虑到100以上的油价还在高位继续维持，这个惯性呢很可能往后去进一步的扩散，影响呢会逐渐的显著。二次通胀呢一直是我们这两年研究的重点的结论之一，它不仅仅是来自于历史周期的一个长波周期叙事的一个经验性的结果，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走向1979，也是目前供给扰动和财政宽松环境下的短周期的一个结论。当短周期的结论和长周期的结论耦合的时候，往往这个行情的空间会很大，所以我们非常仍然建议大家去持续的关注大宗商品以及类大宗商品的这个一线城市房地产，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往后去看呢，研究通胀结构的重心要从美国的通胀逐渐的向中国的通胀去转移，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市场当中唯一的还没有真正启动通胀的国家大国。当中国的通胀开始启动的时候，那海外的通胀将会难以维持在现在还可控的这个状态，那个时候才是二次通胀彻底启动，才是全球金融市场经受考验的时刻，也就是当滞胀真的在宏观数据当中看到的时候，就是各国的央行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财政等等这些地方需要做出取舍的一个时刻，但是在这个变化出现之前，在通胀仍然可能在2%-3%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个紧缩的叙事。那阶段性新高的美债利率呢，对董王来华的谈判其实也形成了压力，如果谈判不出好的结果，美债利率进一步上行的压力将不得不让它在其他的地方做出让步来缓解利率层面的压力。我们在前几天的材料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每当美债利率到了 4.4 以上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历史经验往往是特朗普 tackle 的一个时刻。那这一次恰逢特朗普在这几天对华要去做一个访问，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是否这件事情会倒逼特朗普去做出某些程度的让步。那至于持仓呢，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要变化的理由，其实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